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眼哪吒。我是看完年会不能停，疯狂痴迷百科的康酱。我直接害老公。
我是叛逆，
咋回事呢？
我就是叛逆啊！昨天去看年会不能停，里边庄大芬那个角色完全就是我本人。
确实不加班，然后下班也不接领导电话。但是我特别想说，就是虽然白客的这个上级的这个角色很好，但是即使是高桥医生当了领导，加班也是不可以的，大妹。
当然不可以了，正常人谁能加得了班啊？
那就趁我们现在还在上头期，我们就先来讲一讲这个电影的这个观后感吧。我是觉得很好，所以我主动拉你来聊这一期。
我知道你很积极，你看完了，确实，你看完了之后的两三天都在跟我说这个电影怎么怎么好，然后以及白客有多么多么的人服。
这个电影是我为数不多关注票房的，我现在每天都要登一下那个灯塔数据，看看它的票房到哪里了。我大胆预测，它肯定能过10亿。
现在多少了？
现在已经快8亿了，
那我觉得可能15亿都差不多。他是上
对，
了，他这电影上了有2周吗？差不
十五
多，
天，
十五亿应该也差不多感觉。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观感还可以。如果没有那么多男的的话啊，就是豆瓣5星是可以打4星的程度。甚至他可以说应该是大鹏作为导演来讲的。他的导演生涯里最好的、最好看的一场电影，但是作为东北人，并且结合了我前2个月被裁的经历，我觉得看着就是，我感到非常的真实，而且难受。
我是觉得这个电影是我近一年以来看过的最好笑、最轻松的电影，因为我实在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强行上价值的，或者是那种什么情，无论是爱情还是家国情还是友情这种的，就是那种旋律电影，你看完之后你的情绪会被影响，但这个看完之后我就会非常的就是哈哈一笑就完事儿了。其实它你仔细推敲，它有很多逻辑 bug。但是对我而言，这就是非常好的电影。上一个让我觉得这么好的就是沈腾的《独行月球》。虽然大家都会骂这两个电影，可能从拍摄技巧上啊，从电影的东西来看，它不是什么正常的好电影。可是我觉得就是很好玩。所以说，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喜剧，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东北人。
我要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电影确实，你刚才说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电影很好的一点就是这个电影里没有任。几乎没有任何人的感情线，这个实在是太好了。我特别烦那种强行拉的感情线，难受。就是他没有必要非有爱情，这个电影就是做到了没有爱情，根本全是工作。
对，而且说实话，那个叛逆的角色一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你懂吗？我特别害怕他
哎，我
给
也
那
特别
个
害怕，他就要跟谁扯一个感情
爱
线。
情线，你知道，尤其是白客在里面还演的确实像人尽可夫的样子，真的很特别害怕。但还好他没有强扯这个感情线。白客
可
其实
以。
我看那个电影的那个宣传的时候，还有他女儿跟他媳妇儿的戏。但是在那个电影里的时候就被剪没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还处理挺好的，但是他有在电影里面，给过白客的婚戒几
啊，
次
给过
特
很多
写，
次，对对。
对，就是有一种点到为止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他窝囊是因为他有家庭，但是事实上你再回想一下，白客可是 K8，年薪大几十万的，他有什么可怜的？
可说呢，而且他都是自愿加班的。他虽然他自己说对外说都得说自愿加班，但是说白了，这事儿也没有人逼他，他不想加班，他就不加班了。他是 K8 呀，他底下那么多人可以加班呢。
这个电影还有一个点特别好玩，就是，我当时是就是刚开场的时候，不是有王浩嘛？王浩在里面只有几个画面，他演的是大鹏年轻的时候。由于就是我去电影院看大荧幕的时候，就是我的眼会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是我近视还是怎么着，就有时候会恍惚。就是那个王浩出来的时候，我一度怀疑这是大鹏还是王浩，真的非常非常像。如果近视眼进了电影院看这个，就可以肯定会把他俩认成一个人的。
这是因为镜头只给到了脸，实际上王浩应该比大鹏高。
但是在那个里面，因为王浩，我觉得王浩算是友情出演吧，因为他就活在回忆里的那个片花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大鹏点名的那段，就是可以说是死亡名单。然后他致敬了《西游记》里面的一个片段，
金
就
角大王。
对，其实我说实话，就是大鹏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大鹏对电影的那种真诚是很高的，就是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实在的小孩，就是他的电影，你如果拿到很多画面，你看他其实拍的 画面不是很好，但是他对电影的真诚，或者说他这个故事情节什么还挺有意思的。然后点名那段就特别的，就是搞大人心惶惶的嘛。然后为了防止剧透呢，我就不展开讲讲了。但是其实我对这个点，就是裁员这一块有一个我的感受，就是可能因为我是一个人，我是 solo，所以我无所畏惧。就是如果我被开了的话，拿一大笔钱，我就爽死了。比如说
对
你。
啊，我
你对这个电影 没
本
感觉，是
人，
因为你拿了巨额赔偿，然后现在又有一份兼职的工作，所以说你作为厂二代和东北人，你可以讲一讲，就是你如何拿到这笔巨额赔偿的。
我觉得就是首先，如果你要是说我是厂二代的话，其实那我就不止了，我可能是厂三代。虽然我妈去药厂可能待了没2年，她那个厂子就倒闭了。但是如果就是按时间长短来说的话，他在药厂待的时间可比我在上一个厂待的时间长多了，所以我理论上来说应该还算是厂三代吧。然后被裁的心路历程就是怎么传授技巧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事在人为啊，
看命，我觉得。
就是当你想要摆烂和你不想做、不想干活的时候，你就要拿出这个决心。你要躺平，就要躺得特别的平，就像用擀面杖擀过的剂子一样平才行。你有一个褶子都不行，大家可以理解这个事儿吗？所以我觉得我被裁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表现的实在是太不想上班了，不会像有的人就是那种。啊，我又想躺，又想卷，我不卷，我卷不了一点，无法在工作上就是这么几块钱，还跟大家竞争来竞争去的。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其他的额外的兼职，所以我当时就已经把我大部分的精力和我的怎么说，我想发力的点都放在了我的兼职上面，就是乐课的教练，好像之前有说过。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可以给我交社保的公司没有什么可努力的了，以及大家知道我有一个上司，他就是经常拿我的成果去交东西，所以有他在，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只要他在这个公司待一天，我就永远不可能晋升，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心安理得的摸鱼，每天出现8个小时，马上闪人啊，然后就不负众望拿到了这6位数的裁员的。这个天降大礼包啊，很幸运，没有什么可传授的，还是就是说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
命好，你所有的财有一半儿，不，有1/3都是赔偿金。
对对，也不能这么说吧，因为我觉得我在一条的那个钱就是我应该拿的，只是
啊。
正好有人看我不顺眼了，想让我滚蛋，然后他跟裁不裁我。无所谓，就是跟劝不劝退我无所谓，那个钱是我应该拿的，但是差不多我的甚至不是三分之二，没有那么点儿，有1/2是我拿的年终奖和裁员的钱。
你刚才说了一个互联网黑话，我听见了，发力点。
啊？
你都不上班了，你还说这种脏东西？
没
那
有，
你
我
就
只
顺
是
便
说
讲讲
向
你
那个
的，
方向发力啊，发力。
好，那你就顺便讲你两个发力点吧，因为你不是去那个麦当劳了嘛，然后还有就是你那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乐客教练的那个，给大家传授一下经验。
乐课好像上一期我们有讲过，但是最近我的课也不能说上的不太行，上的还是挺行的，有的时候会爆满的程度。但是还是因为冬天嘛，大家可能无法理解江浙沪的冬天。如果是北方的人，可能无法理解江浙沪冬天有多冷。就是你在屋里跟外边是一样的冷，不会像咱们的北方有暖气这种。所以其实出门就是很困难，尤其之前有一段时间上海特别冷，大概有一周都是零下吧，啊，很困难。然后我的课就是被迫减少了很多，现在可能一周就是2、3节课的状态吧，大概是这样。然后乐课的每一节课，我是最低级别的教练，就是刚好能赚到3位数这个价格，一节课45分钟。然后现在由于是在麦当劳打着另一份的工，在麦当劳这份工给我带来什么呢？就是精神状态特别的好，就是精神状态好的已经不像那种正常人了，因为正常人根本就干不出来这种事儿。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就是我有事儿我会直接问。上周五和同事去逛街，有一个店，他我同事问我说你想不想去这个店里看一下？ 我说这个店看起来就是像封锁了，好像关闭了，暂时不能去，因为马路这边站了，就跟我们站在同一边，有一些挂着芒果 TV 牌子的工作人员。然后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店里肯定有明星进去采购了，所以不能进。哎，结果咱们怎么说？直接走到马路对面问门口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说，哎，里边是谁呀？
谁呀？
然后我说哪个明星呀？然后这姐们说啊，没有没有，只是暂停，暂时就是暂停营业了，可能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好。我说不方便透露呀。然后她说啊，不是真的，只是暂停营业了。然后我同事说你咋这么嘚儿呢？就是解释一下，嘚儿在东北话里有两种意思。在大部分的东北地区，嘚儿是一个傻逼的意思。然后，但是在长春的某些语境里，嘚儿是你很厉害的意思。然后，由于我的同事是沈阳同事，所以他说我嘚儿，就是说我是一个大傻逼。
哎，关于嘚儿这个，我最近听电台，他们也说了，只有在长春是夸人的意思，
啊，在其他
离
地
开
方
了
都是
长
骂人
春
的。
就是。但是我觉得嘚儿它是个中性词，他那个傻逼不是说你真傻，而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就是朋友之间的才可以用嘚儿这个词儿。
对，差不多，就是你跟不熟的人，你也没法说这个，就是容易引起
引起
口角，
歧
直
义，
接对，容易打起来。然后另外就是，再有另一个事儿，就是上周我去乐客代课，也是，下课了，然后我就在那收拾东西，店长就进来和另一个教练聊天，店长就说他感觉有点不舒服啊，这那那这的。然后另一个教练说：“啊，我觉得你身体上没事儿，可能就是需要去看一下心理上的问题。”然后这店长说：“啊，那看心理上的问题去哪儿呀？”我说：“宛平南路600号呀。”然后他说：“然后
哈哈，
他说啊，他说啊，至于吗？”我说：“至，我说，我说，我说没事儿啊，就是给你看个病，你去挂个号看看就行了呀。”然后他就是感觉他没有那么严重。我说：“嗯，没事儿的。”我说：“医生都还挺好的，反正他们也只是想给你开药，不会对你做什么的。”然后在说完这些话之后，我还非常就是目的性非常强的直接问了店长，我说你们这儿还缺课吗？然后他说有几个位置，我说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先考虑我。我说我看你们这儿那个会员还挺喜欢这个课的啊。然后结果当天还不是第二天，这个店长就直接给了我一个周二中午的位置，我明天就要去这个店上课了。对，就是我觉得在麦当劳打工之后，我的精神状态是那种
变
啊，
成了你想要的样子。
爱谁谁，就是解不开任何人。我跟你说最搞笑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走了之后啊，这个事情真的有点搞笑。我走了之后，然后蒋子做的那个项目前期的方案和整体的策划都是我来做的，然后他落地落的是一坨屎，他的那个推文写的就很屎。以至于我们以为是那个长头发男的写的，然后我就用王师傅的微信问蒋子，我说这个推文是谁写的呀？然后蒋子说我写的，咋了？我说啊，你就这水平呀？就是这样，我现在精神状态就是非常的好。
像话说回来，其实蒋的这个形象在电影里好像没有哎，只有歌词里叛逆讲到，但事实上那几个人物塑造的还是没有这样的。
老好人吗？我觉得跟白客差不太多。但是白客不会拿下属的工作成果交上去，问题就是在这里。
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直觉得蒋的是老好人，在我看来蒋的是笑面虎，
蒋子不是笑面虎，蒋子就是蔫坏的那种人，
对呀，
闷头坏。
我一直觉得他不是好人，可能因为他，你觉得他就是你能忍他的脾气吧？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做事儿还不如那种天天骂你，但是关键时刻他不会抢你活那种
我
的。
不能忍他呀，我也没觉得他好呀，我只是觉得我跟他熟而已，我就是无所谓。就是他更像是白客这个角色结合了一部分孙艺洲的角色，就是他窃取其他人工作成果这部分跟孙艺洲非常的像，然后他就是感觉起码在公司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任劳任怨这个感觉跟白客是比较接近的。但
像，
实际上，王师傅是更接近白客这个角色的，自主加班，对不对？自主
天
加班
呐，
1000次，然后
哎，
公司打电话跑回公司50次。
可是人家白客是 K 八，人家可是 K 八。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如果我是 K 八，我就像白客这么窝囊，我也不会难受的。你想，你在公司窝囊归窝囊，钱到手了，你就干呗。而且白客上面的领导们在斗争，跟白客没有关系，他上面斗就行了。但是我们是在细细琢磨嘛，但是这他只有1个半小时嘛，他能把剧情写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 bug 的点，就我认为第一 bug 的点，我就要说了，就是叛逆的这个角色，他就是特别的没有灵魂。我觉得就是，编剧都没有好好塑造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是没办法站起来的。他把很多高光时刻都用在了这些男演员身上。你想，我先说。你想叛逆一个外包员工，他忍了6年，他都没有转正，他都没有辞职，说明他的家境可能就是在我理解啊，可能就很普通。他自己说他也不是什么211毕业的，然后他是外包，所以他薪资应该也不高，他外包都没有资格吃零食。所以就是，但是编剧没有一点点描写，就是他下班的生活，就是他为了这个房租发愁啊。或者说，不敢花钱啊，或者说面对家里人问他，你工作这么几年没有存钱，一点都没有刻画，就是，而且你看，但
但
是
我
福
觉得
建
他
里，
穿的还挺好。
对，就是，而且胡建林有那个角色，就是大鹏演那个角色，有非常大篇幅的这个住所描写，就是他一开始先租了一个小破地儿，后来公司给他安排了一个什么样板房让他
样板
住。
间，
啊，对，我就觉得，如果在这个时候穿插一下叛逆的那个生活家庭的话，就是或者房子，它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而且你想，叛逆在这忍着，他想转正，无非是想待遇好、体面一点，对吧？肯定也是为了钱。但是现在你就觉得他在这梗着，没有一个点，他就是一个程序写好的一个人物，他没有一点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的真实的血肉在，而且。装达菲一嘴京腔，你怎么看他都不像是干外包的人，他都没有班味儿，你知道吗？他没
但是
上过班
不不
儿。
不，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就是一口京腔的人才敢这么刚，因为他们就是无所谓，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你确实也说到点上了，他一口京腔，他至少在北京有一套房，
对啊，
他
他
不
不可
可
能
能
干外
接受
包
这
啊。
样的工作，根本就。
对，所以说你，我觉得他们选那个庄达菲，可能是因为庄达菲可以演出后面的叛逆的这个感觉。他不是演过一个摇滚狂花嘛？他确实是特别适合演叛逆，但是我觉得他不适合演上班的人，他适合演学校，就是清纯，一副没受过摧残又叛逆的感觉就好演。
但确实他年纪也很小呀，他不是00年的还是99年的吧？
对呀，啊，
他
不
也，
是。
他理论上来说，就算他真的是一个00年或者99年的人，假设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到现在上班也就是上了一两年。如果他读研究生或者读博，他可能就是没上过班。所以他找一个这么年轻的人演上班的人就不合理，实际上，而且他还5、6年的外包，他这么点岁数，他上我们，哎，我们上班才5年多，他这么点岁数就不可能上班5年多，他至少应该找一个和咱们俩差不多的人来演这样的角色，哪怕他找一个像爽子这样的人，都能演出一些班味儿，可能。
对，而且这个角色最大的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导演看中了他一开始演摇滚狂花的时候的那个叛逆劲吧，后面是能演出来。但是，而且他这个角色，他干了6年外包，电力只体现他怼人那一段，都没有把他的隐忍拍出来。我觉得他应该是先隐忍，然后爆发，最后虽然说大结欢喜了，他去离职了，才可以。中间他的情绪没有波动，
而且更那个的是，他外包，然后尤其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说什么啊，我在哪儿哪儿哪儿杀了个三进三出这那，从头到尾没有体现过他一点工作能力。
而且他唯一哭的地方还是那个哪儿来着？就是他们在也没哭吧，就是他情绪低落，就是在那个河边，他们三个人，
啊，什
就
么？
是。你
一
哪
个
怕让
转
他
正
哭
名
一次
额
呢，
就
一个
要
小姑娘
收
干外
买我
包，
这那的，我天哪！他这个台词就是很幼稚，整个
对
就是
啊，
不像工作5、6年的人，工作5、6年的人根本说不出来这种话。
对啊，
工作5、6年的人能把这仨人直接推河里边去。
哪怕他在里面因为工作被骂哭一次都行，他里面总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其实 非常立不住。
对，他很拽的，他在这里边不
对，
是说他工作很勤勤恳恳，这那那这，然后他可以随便怼别人。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漏洞在于，他确实是没有体现他工作上的能力和他这个叛逆的感觉相符的，
他只有
他
一个
撑
地
不
方
住
体现了
啊！
工作能力。
剪辑，视频剪
对，
辑。
你要的时候剪辑视频，对，所以说你看，但是我们并没有攻击庄达菲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就是
还挺喜欢他的，
编剧就是给女性，就是本来就只有一个她这个女性角色，还没有好好的润色。然后我们就要说第二点，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就是
拿的太多。
男的太多了，就是全男阵容，让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这个电影圈的排女也非常非常严重了。就是
脱
之前
口
的。
秀，这脱口秀和喜剧圈注意。哎，你知道吗？最开始我想想。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是看之前问你说这里有什么女性角色吗？你就跟我说就庄达菲一个人，但实际上这里面的女性角色还是有几个的，而且你知道，
被开的那个，
注意注意，你先听我补充，我说的跟小红书上的都完全不一样啊，就是首先我开始听说这个电影，它就是脱口秀演员和喜剧演员都在这里，对吧？问题来了。最开始的第一幕戏是不是99年击鼓
九
传
八
花，
年。
对吧？击鼓传花里面有一个稍微有点胖的女的，我甚至开始给远景的时候，我都以为那个人是蒋诗萌，结果推进了她谁也不是，我就很生气。就是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在这2个圈子里找人了，那你是不是就是把熟人都整进来？没有。根本就没有，然后这个胡建林老婆也不是任何脱口秀演员，不是喜剧演员，就是咱们就是说你胡建林，你的老婆是不是也可以是史册？
哈哈哈哈哈！
跟王浩对不对？不要是吧？不允许，是不是可以？为什么没有设定？没有档期不合是吗？一场戏拍不了，就是没找。不需要，就是怕别人觉得王浩跟史策真的是两口子，是吧？我很生气的，就是包括第一场叛逆的戏之后，他不是有一个同事跟他在房顶上唠嗑吗？就说啊，你不应该这样啊，怼上级这那的。这个姐们儿她也不是脱口秀演员，不是喜剧演员，不是脱口秀演员、喜剧演员那么多，就是再找一个过来很困难吗？咱们就是说，嗯。再找思文是不是也可以？思文他设定是高管，是不是也可以？就不让是吗？就是不允许，禁止女性进入这个圈层是吧？然后包括为什么男的这么多？首先，我可以稍微说明一下，结合牛子的情况啊，结合牛子的情况，这个公司众和它是一个制造业起家的公司，对吗？那它。肯定起家的时候就是男的多，包括你看他们这个标准建厂也是男的多，女生少，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工人他就是可能这种类型的工作确实就是男的多，女的少。但是你已经是总公司了，那你是不是什么岗位都应该有？但这里边还是男的多，女的少，尤其是高管的部分，高
没有
管的部
女
分，
的，
对，就要说他们高管开会的时候，整个桌子坐一圈人，两三个女的，这合理吗？这跟牛子如出一辙。咱们就是说，之前牛子发过那种 P4 晋升 P5 的名单啊，40个人，8个女的，就是这种情况。现在的公司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真实的很难受的点，就是另一个真实且难受的点。女性，你是想晋升的，这个通道开到这到顶了没有？这个到顶了，为什么？因为你是女的，就是不可以啊。其他通道是给男的走的，咱们进不去了，已经就是，体型不匹配啊，那个管子太粗了，咱们就是太瘦了，没法跟他们走一个管道，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你这是一个角度，他讲的很真实嘛。但是我的感受就是，以前的很多，尤其这几年，就是很推那种什么悬疑的呀、推理的嘛这种片子，然后突然间变成以前是一个男主一个女主，然后两人都火了。现在一个片子出来之后，你发现从男一到男五都火了，然后女主就是镶边的。就算连周冬雨这种影后级的，在电影里可能就是个镶边角色，到这个喜年会不能停里， 就是几乎没有，我可以认为它是全男电影，因为
确
庄
实。
达菲特那个角色除了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之外，我觉得就跟也推动不了任何剧情，然后
而且
非
你
常
换成
的，
男的，这些剧情也成立的。
对，就是一
你，
个锦上添花，我需要一个小女孩在这
对对
里，
对，就是
对
他必
吧？
须让主角团里有一个女的才行。而且我今天早上特意看了一下海报，他做了有四五组海报吧，有很多四五张海报，可能有两三张都是那种只有大鹏和白客两个人的啊，然后剩下有庄达菲的那种海报都是。还包括了孙
群
艺
像，
洲他们这些人的，对，就是群像才有庄达菲，我就觉得这个设定也很奇怪。而且最开始没看之前，我就是以为这个电影的主角是大鹏和白客。
但是最近的海报之后，他俩是因为他们俩在路演的时候，慢慢的开始变成了一个奇怪的 CP 吧，不太懂。但是呢，说了这么多，但是整体来说，这个电影还不错，就是他没有强行安排一些。就是女性被，就是被凝视或者说被欺辱的画面，因为压根就没有女的，只有一点就是那个莫名其妙的那个 Peter 非要灌潘尼酒，你说你应该早就认识他，你早不灌晚不灌，你非他妈在他转到就是这个部门之后灌，然后那个体现一下白客好，白客现在挡酒，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东西，而他推动不了任何剧情发展。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没有，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就是七，
就是凝视女性的角色
啊，我觉
的
得
戏
没
或
有
者画面，
的，我觉得没有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大鹏是一个东北人，就是东北
对，
男的在这种方面，就是性别平等上，或者是性别问题上，他们是，咋说，思想还是相对比较前进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大鹏他是一个，总的来说，他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尊重女性的男的。他自己也不想拍这种类型的桥段，以及他可能知道，如果他不是一个真的很尊重女性的男的话，那么就是他可能知道拍了这样的问题，他会被骂，他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如果拍不好，那不如不拍。
对，我觉得就是，事实上我们都不知道大鹏内心怎么想的，但是从大鹏的作品上展示，他一直都是顺从现在这个女权的价值观的这样的东西，包括他之前拍的那个《保你平安》也是，虽然说女主本来就很清白，这个电影没必要出现，就是为了他为一个男的为了一个女的清白一直周转，但是他整体的剧情也还是可以的，就是大鹏在男女之间好像一直拍的都是这种。对女性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屌丝男士不是，不过屌丝男士应该是因为联合编剧吧，所以也不
对
能
对
说完
对，
全受他一个人的控制这种。
对。然后就是这个里面有我很多喜欢的那个喜剧演员，包括李诞是不是因为公司很凉了，所以把他们都送出来拍别的了？效果不是推了很多人出来嘛？他可能想把人往各个影视啊、电影圈输送人才，想着可能靠这个电影炒作一把，结果他效果凉了，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单立人的人啊。为什么这个电影塞了很多？除了这个，他其实除了脱口秀演员之外，还塞了很多喜剧演员，里面有二喜的很多人。
因为他
包
们跟
括，
单立人有签约吗？
那不是，但是石老板是参与出镜的，所以石老板应该可能参与了编剧。因为你看到这个电影的点在于，它有很多的梗，它非常密，非常细，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单立人的人有参与它的内容的创作，
但
不
是你
然
知道吗？
他也不能塞那么多
你
人
这
进
么
去。
说，我又要说了。你觉得他的梗非常的密，就是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他们这个电影我也可以去当编剧的程度，就
因
是
为你是东北人，你基因
不
里
是你
写
刚刚
的。
很多的东西，就是在他说之前，我就已经猜到他的包袱是什么了。因为他说这个叫广进计划，我当时想就是裁员广进，你知道吗？实际上东北人太迷恋谐音梗了，李诞他不喜欢谐音梗，是因为他是一个内蒙人。
但是内蒙
他
也
不
算
行，
你们东北吗？
分地区的我不知道
那
是什么，
个蒙东算，好像据说是，
反正对，挨着黑龙江那边有一部分地区算的，
对，
但也很少的一片。他不喜欢，主要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纯正东北人，真的东北人都很喜欢谐音梗的，迷恋痴迷就是，
而且谐音梗的门槛很低呀，你说实话，就是本身这个拍这个大厂的这个故事的，就是已经很多人他没在过大厂，他是 get 很难 get 的。然后他只把它具象到一个什么颗粒度这个词儿，全程在说颗粒度和优化和裁员，这个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就是东北人的这个话是全中国都能 get 到的，它就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看没有门槛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虽然说里边有很讨厌的王迅和 Rock，但是整体来
我
说。
超级讨厌他俩，就
这
是
电影
他
还
俩
可以。
本来就是超级讨厌他俩。Rock 是我第一眼看的就很讨厌的那种男的，长得就很阴险。然后他尤其是后面就是脱口秀大会后面，他还要跟杨笠炒 CP，我就觉得啊，就他也配？他都是一个离过婚的男的，而且他说的挺多段子，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很厌女。他没有任何的资格跟杨笠炒 CP，然后王迅也是，他好像是他啥来，出轨男，他好像是一个，然后
对呀，
长得也
超
不
级
行，
痛苦。
长得就贼没鼠眼呢，完了又出轨男，还搁这给他整这些，跟老婆打电话，亲亲爱你。
但是他的电影资源还挺好，他老是在电影里客串、友情出演。
为什么？因为男的包庇男的，
对
姐。
呀，那个《飞驰人生二》里面也有他。
我不会看的，我不
对，
会看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童漠男，就
的。
是一开
我
始
很喜
是
欢他。
以童漠男为选发的，当时我觉得我就要去看这个电影，
最开始知道这个电影有童漠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得看。
然后我进了电影院才发现，原来白客长这样了，
白客一直长这样啊。
就是不，我今天冷静看了一下，白客之所以变帅的原因是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时间的沉淀，他现在有内涵了，因为好像你看去年火的，包括魏大勋也是，他到了年纪了，有了一点魅力加持，他虽然脸长得还不是很帅啊。第二点就
魏大勋
是，
不帅吗？魏大勋多帅呀！
相对来说脸不是非常完美，有缺陷，就是咱们说单纯从五官上来说。第二点就是白客他健身了，他在大锤的时
看你
候
这
没
采
健
访，看起
身。
来老
等
壮
我说
了。
完，第三点就是白客发腮了。就是你知道很多男的发腮是很危险的，但是白客和曾舜晞又由于发腮了，反而脸型变得好看了。
然后我觉得，那我们再就是说一下。刚才前面也说完了笑点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是有哭点的。我觉得最搞笑的是什么？最搞笑的是，就是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确实有几次快要哭了。然后最搞笑的是出来的时候，王师傅跟我说，他旁边那个大哥看哭了，搁那抽的擤鼻涕呢。我说确实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哭的呀，有什么
那
问
大哥不
题？
会被裁了吧？
不知道，我觉得裁员的人看这个可能确实是。会有点感触的，尤其是没有拿到赔偿金的人。
不，我觉得大哥哭可能是因为他带入了白客那个角色，
不会，
就
他也
是，
有可能，他也有可能带入的是伊云鹤那个角色，就是 IT 的那个，就是他们去谈给他涨了10%的那人，他也有可能带入的是他，
就
因为他在
反正
年
大
会
哥
现
哭可
场还
能
要
是
控
因为
场。
大哥哭可能是因为他在公司就上不敢怼下不敢惹的这个夹板气，我觉得可能。
所以我先说一下子我的哭点吧，因为这个是我提出来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还是白客，谢谢白客，白客在这里贡献了很多。我觉得白客就是在这里，他既展示了很多打工人的那种委屈，然后又很隐忍，就是但凡上过几年班，然后有过被迫加班的经历的人
都
都
能有
非
这种
常
挣
能
扎，
理解他这个角色的感受，然后可能像我们这种不婚女的不是特别的理解，因为她还有要养家，尤其是他们站在天台上三个人的那场戏，我觉得那个地方其实是有还是有一些哭点的。他说他那个意思就是你不想让你的工友们被裁，但我也有我的家人和那个我的家人需要我来负责这种，就是还是感觉还。挺有担当的一个人，虽然这个国家大部分男的都不会这样的啊。然后还有就是，白客第二次说那个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被歧视茼蒿人那次，就是他们要一起去找那个 Jeffrey，一起去找 Jeffrey，就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剧里包含了实在是包含了太多的不甘，包括 包括像 Penny，他说他说我不是985出身，然后这那那这的，就是感觉大家小时候可能都觉得自己长大是要做出一番什么事儿的，但你实际上最后也只能在一个这么大的公司里做一个小小的隔间，对，彼时白客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要做一个小小的隔间，跟一个新来的啥也不懂的人搬了3次办公室，就是很难受，你很被动，但是你知道你无法改变什么啊？但我就还要补充的一个地方就是，大鹏这个角色，他的存在其实就是不合理的。所以白客在天台上说的那句"存在即合理"，我就觉得他就是完全不合理的。这句话，他可以从这里面的其他除了白客和庄达菲的任何角色里嘴里说出这句话，都不可以从白客的嘴里说出这句话，因为就是不合理的。包括他白客受到的这些不公正，也算是不公正的待遇，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他说这个话就是我不能接受。还有大鹏这个角色啊，补充一下，大鹏这个角色，我现在有点混乱，像极了我的精神状态。大鹏这个角色，他还是相信努力会有收获的，就是我觉得这句话和这个信念在现在的时代是几乎完全不合时宜的，包括他。在他们原来那个标准件厂也是，当了十几年的先进，跟大家关系都很好，然后还有3个小徒弟，对，就是愿意追随他之类的。然后他去了总部，也是点名那段儿，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跟他关系很好，很喜欢他，但实际上，一，努力是不一定有收获的；二，好人缘也不一定是有用的。所以这两点就是和现实是非常的相悖的啊，所以王师傅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就是，他觉得这个电影也是很理想主义的。
哦，对，你说到大鹏之后，我也想说一点，就是胡建林的这个角色，他对于那个
马杰克，
马杰克和所有众合总部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存在。就是你想，你如果你带入了马杰克这个角色，你辛辛苦苦工作没有苦劳，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然后你的上级还跳槽了，空缺出来一个岗位。结果你干了这么多
是
年，你
空
没有
降
升
的，
职，空降的，而且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你看咱俩上了5年班，还是一个专员。但是大鹏一来，直接当上领导，你会觉得就是一个人的升职和加薪和好的待遇，不是因为他努力，是因为他来了就是时也命也，就是天地人和才能当上这个领导。
讲着笑，
对，就是所以这也是我们这2年我们参透的一个人生真理。努力不一定有收获，其次就是一个人能当上领导，是因为他命好，以及岗位，领导岗位就那么几个。
对，以及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儿，就有可能被上面的领导认可，他可能就是职场一路顺风顺水的。
对。
包括他们这个董事长也是，虽然他没有说这个董事长是怎么当上董事长的，
他就是时代的
但是
车轮
董事
把他
长的这个
拉上
路
去
肯
的。
定也是很顺利的，他才会能当上董事长。
对，所以由此延伸，就是我们的父母啊，你父母不是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爷爷辈儿，他会觉得说，就是我这么努力，我就应该当上领导，或者说，我就挣这点钱，我就别努力了，或者说你不加班不行吗？又没挣很多钱，我没得选，就是而且特别巧，就是我姥爷是五金厂的高级技工，就跟胡建林有点像。我姥爷他当年对自己的评价是。说这个厂子里这个图纸只有我能画，别人画不了。他确实是能力过硬，然后他也有退休金，他确实是技术非常好。因为你是他有高级技工证，所以说他在厂子里也受人尊重，然后领导对他也器重。但是我就是这么的辛苦一辈子，这么卑微，我现在也过不上这种日子。我姥爷还有退休金已经开始用了，然后我不一定能活到领退休金那天。就是这里面的隔阂就是。其实年会不能停，也为什么大家说被名字耽误，就是它明明是一个以98年的一个建厂、一个五金厂为故事的一个为开头的一个故事，结果后面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互联网大厂，就是它非常跨 他不是一个是跨时代，一个是跨了好几个辈分。然后也就说大鹏，就是我觉得就是大鹏可能作为一个东北人，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结局这么理想主义呢？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东北人，对那个当年的那个下岗潮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痛苦结局，但是他把他在电影里塑造了一个所谓的完美的一个虚幻的结局，因为电视剧里，因为电影里面他的故事，他的结局是非常好的，绝对彻查。可是现实生活中，就是在那个年代，有很多人都下岗了。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大鹏这一点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是为了让这个片子不那么沉重，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的一些东北人的这个基因在吧。然后他们在年会上唱歌的那个画面，我真的哭了。就是在你写哭点之前，我以为是我泪点低，因为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虽然我不会为很多事儿生那个哭，但是
没有
有
人
些
比
场
我更
面我
泪
就会
失禁，
哭。
好吗？
我就觉得他们在那么压抑的一个场合唱那个《我的未来不是梦》，我那一瞬间 get 到哦，原来励志歌曲有它存在的意义。我现在每天早上醒了，我因为太困了，我就会放那个《我的未来不是梦》。你会发现，就是这种歌还是很有必要存在的。然后你觉得他们在年会上揭发，就是公司陋行这个事儿，这个行为太酷了。然后想到
太
我，
燃了，就是这是整个电影里最燃的
而且，
时刻。
而且，其实他们在播的时候也不一定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也不一定会很好，但他们就觉得说要对得起自己，要就是要对得起，就是
工友
真
们，
心吧。这就回到我们当年播客录的是第一期还是第二期来着？我们讲过
年
没？
会
就
吗？
我们前两期不是也讲了年会的一个什么点吗？我们是讲过年会的，而且我们俩还干过一个很酷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把领导给举报了。
对，就跟他们干的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区别，反
我
正。
们当时发那个邮件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不会有结果了。大鹏还是在畅想，我们当时觉得不会有结果，但是想说我不能忍，就是我做了，至于你们怎么看不看不重要，我们做了，所以就是虽然说这个电影很理想，包括我们现在想的也很理想，但是我还是觉得大家有机会，还是要该泄愤的时候泄愤，该挣扎的时候挣扎，该反抗的时候反抗，因为每个人的力量在一起之后，应该有一天起码会让大家就是稍微会让那些恶心的资本主义稍微的有点害怕也好。你比如说现在这些领导们说话也很谨慎，他们怕被录音发到网上，就是你哪怕怕舆论也是一种害怕。
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大鹏这个角色他不合理的点，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地方嘛。首先，在我看来，这个电影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过重的电影。大鹏他虽然有一个主角团，但实际上如果在这个电影里没有白客和庄达菲，他这个人也是可以把他在电影里的所有事儿都完成的。包括他如果没有那几个徒弟的话，他也是可以完成的。就是其他的配角实在是太配了，感觉就是完全在衬托他。然后另一个就是你凝聚力的这个点，就是也是我的第二个哭点嘛，就是他们那个 Jeffrey 和大木晃晃在江边要威胁他们仨的时候，他三个徒弟不是带着那个工友们都来了吗？然后当时，哦，我觉得最难受的是啥？就是大鹏他后来就是他去那个回县城里调查这些事儿，再回来的时候，他穿的又是他那个工服的感觉了，就是很那种40多岁，但实际上确实一事无成的男的那种，
我甚至看到了年轻的时候我爸的样子。
就是很狼狈、很揪心，然后也很无能为力的感觉。然后最开始工友们。然后我觉得他不能一直把这个悲伤持续下去，所以他要穿插很多的笑点进去。就是你的悲伤，可能你马上眼泪要流出来了，他接着就是一个笑点。这种他，所以他那个时候，你觉得很燃，就是工友们来了，你以为他是要帮那个胡建林打架的，结果他们哐哐给胡建林几个电炮，然后他才说啊，你们打错了，这那那这的。然后他又就是他在这一段的那种。难受和笑的转换幅度是非常的大的，就是波动是非常大的，而且变化很多。然后他又说啊，那个他徒弟说你们打错了，不应该打我师傅，我师傅是冤枉的，这那的。然后他又来了一个小的悲伤，他说你们打吧，该打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字儿就是签的是要解散这个场子的，然后。别人就说那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他又说你最后再相你再相信我一次， 然后就有一个工友说：“行，我们再相信你一次。”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很感动。然后这些工友就转头去打那些人了，然后他们几个人就跑。当然，困惑的地方是这个地方是不能打车吗？而且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白客在这个地方待了这么多年，就是他也没买车是吗？他们一这个地方不仅打不着车，二他们的所有同事里没有一个有车的能开到会场，不合
对，
理吧？不合理
是
吧？他
我
们
怀疑
年
他
会
这
报
段
了
是在，
6000万经费，打个车不能报销是
我
吗？
怀疑他这段是为了致敬《小时代》那个堵车奔跑那段。
我觉得有点没必要，而且他们这段跑的人太多了，就包括他三个徒弟也在跟着他跑，其实是不需要存在的。我觉得这段哪怕处理成，也就是刚才回到说主角团如果只有大鹏一个人的话，这段哪怕处理成大鹏一个人跑去会场也是合理的。嗯，
所
对
以
的。
我说这个剧本之所以编的，就是有一些很多细节还注意到了，就是因为我猜测石老板或者说他的编剧团队应该是有很多喜剧演员的，他可能觉得就是这个电影，我觉得大鹏应该他的主导力应该会很大，所以他应该可以把控，或者说就是他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话语权很重，所以他可以把。单立人把效果的人放进去，然后他也可以管团队，他也就刚好塞了很多这个单立人的人进去。因为
嗯，
我不太清楚，就是单立人石老板他们和大鹏之间有没有什么交集？他们之前好像交集没有那么深，
嗯，
就感觉是完全是两个世界。你说效果有吧？我觉得能理解，因为效果它的商业运作会比单立人更快一点嘛。但是这次有石老板他们，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们。就是应该谁搭上线了，所以我觉得大鹏的这个电影他是拍得很舒服的，我觉得他在里面的话语权很重，包括他跟投资人之间的 battle 之类的，应
嗯。
该是他可能可以占上风。你刚才说到大鹏的徒弟，大鹏有个徒弟就是赵天爱演的那个角色，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非常漂亮。一开始出
哎，
场的时候给他特写，
女
我
生
以为他
吗？
会是后面有什么主线
是
故
女
事，
生吗？
对，唯一的一个女的，结果那个女的。
这个角色也处理得很不合理。我觉得，既然这个里面已经女性角色很少了，你要给厂里的唯一的女性徒弟增加一点戏份吧。他们
没有。
没对，而且他们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鹏去了总部之后，厂里的其他事情就是那条线就完全断了，根本不写厂里到底发生了啥。可能确实也不重要，因为他不生活在那儿。但是我觉得可以是需要可以存在这个对比的，就是大鹏在总部风生水起，然后标准件厂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包括王迅的那些不光明的操作，在这个时候也是可以体现的，但是也没有体现。我觉得。不排除是因为这种偏黑暗面的不能体现，我就是
没有，
不能明面上说。
我觉得就是哦，我再还要再说一句，那个徒弟的脸长得很有故事，结果却一点故事都没有。后来我在看完电影之后吃瓜，她是白客的女朋友，可能那个特写是为了照顾这个吧，
真假的？
真的传说是啊，但具体不清楚，下头就是。哎，虽然说当梦女确实看到，就是好像每次一有男明星火就爆出女朋友这个事情，我已经习惯了。然后再说回你刚才举的这个点，就是包括我刚才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关于叛逆的这个个人生活的一些展示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拍了，包括他路透，有那个马杰克和他的媳妇儿孩子的那个画面也没出现，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电影剪辑有问题。就是他的这次编剧啊、演员阵容啊，包括演技什么都还 OK，但他的剪辑应该是剪的稀碎，就是他很多东西没有，他可能是为了时长、为了篇幅。但是你可以用一些就是切镜，比如说同一个画面两个人对比嘛，这种分切镜的方式
对啊，
展
我
示。
觉得
所以
这
我
电
觉
影
得
里
他
就
这
完
个
全
剪
没
辑
有。
剪的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片子大鹏应该拍得很开心，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对这个片子或者说非常有大鹏的风格。大鹏以前不是拍过一个王一博什么演的一个电影吗？那一看就是被资本攒起了个团，让他非让他当导演的。但这个看得出来是他是很喜欢、很开心。还是那句话，大鹏是一个很努力的好孩子，但是他可能这辈子只能拿一个良好，他拿不了优秀的一个人。但是这在电影圈已经很可贵了，因为烂片太多了，我被很多烂片创飞了。
你刚才说的那个大鹏当导演，他可能这辈子得不了优秀，他只能得一个良好。 这个也变相说明了，现在你的努力不一定是有收获的。我觉得就是咱们怎么说，最早认识到这个，就是最早清楚了努力不一定有收获是在什么时刻，就是在健身的时候。早健身，你早知道努力不一定有收获。虽然网上都在给大家灌输健身是唯一一件付出就有收获的事儿，no，健身不一定，健身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件付出还不一定有收获的事儿。真的，咱们真的这么说，我在23年如果没有当团课教练的话，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看不见我的腹肌。在我之前已经从大学健身到去年，就是断断续续得有个5、6年的时间了，我从未见过我的腹肌。如果不是当上团课教练这种，长时间的，然后几乎是每天的大量的运动，我都觉得我的健身是没有任何的收获的。
嗯，
嗯。
我赞同，因为我们有个同事跟你说过，他从来没锻炼过，他的那个肱二头肌非常牛，
嗯，
基因都是基因哈。
嗯，
但是大鹏的这个电影，我要强行上了价值来结束，就是他告诉我们，真诚是有用的，就是你其实大鹏对这个电影，他只是用真心了，用真诚去拍了。他的水平就这样，他能得到的资本和攒的局就这样，但是也拍了还不错的。就是你别糊弄人，就是在这里同时要安利一下贾玲在大年初一上的那个《热辣滚烫》。为什么我们女生都去支持贾玲？不是因为贾玲她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导演，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演员，而是因为她真诚。她那个李焕英，一个是确实赶上了时运好，另外一个就是真诚。你很少在电影院里能看到这么真诚、没有关于两性描写，只是单纯的写一个人的一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了，已经很厉害了。所以真诚或许有用，我希望大家还是保持一下真诚。那就到这里结束了，就是祝大家年会的时候都
能抽
稍微
到
的
奖，
没那么尴尬，能抽个大奖啊。
能抽到奖吗？然后
嗯。
就是，如果真的不想干的朋友，祝大家能接到那个大礼包吧。好吧，就这样，拜拜。
一步踏错，终生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为了生活的逼迫，颗颗泪水往肚吞落。难道这是命注定一生只能打工过？领导要啊要，全部都满上，人格早已酒中泡。夜夜弹够恰恰 rumba rock and roll，谁叫我是来打工的？每次电台都因为音乐版权给我下架，这次姐自己唱一个，再下架，再下架，我可就要闹了啊，可就要生气了。